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诗篇第八十篇。本篇为南国诗人在北国灭亡以后所作，祈求神使以色列人回转。下面我们来逐节查考。第一节，诗人呼求以色列的牧者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垂听他的祷告。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本节指出耶和华带领约瑟如带领羊群，借着约瑟拯救雅各全家。第八节，诗人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做比喻，回顾耶和华行神迹，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脱离法老的奴役。当神的百姓因为受苦而呼求神时，他便垂听，并且施展大能拯救他们。然而，当以色列的处境好转以后，他们就渐渐离弃神，去敬拜偶像。因此，神便发怒，借外邦人的手攻击以色列。这里，神借亚述帝国之手灭亡北国，便是因为以色列民长期背逆神的后果。第三、七、十四、十九节，诗人重复四次，强调神使我们回转归向神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诗人知道神的管教有时日，他的恩典和慈爱却是永远的。因此，他呼求神使百姓回转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为什么还任凭以色列去拜偶像、离弃他，从而遭祸患呢？这是神的智慧所在。人的本性是悖逆的，正如在出埃及记中记载，当百姓经过过红海的神迹不久以后，便在旷野中造金牛犊拜偶像。当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离开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以后，他们又造金牛犊拜偶像，他们还像外邦人那样去拜各种受造之物，就是不敬拜造天地万物的主。因此，第四五六节，诗人用比喻讲述神的管教，神任凭他们离弃真神，也任凭外邦人攻击他们。在旷野中，神曾降下玛拿给以色列人做食物，但是现在亡国的以色列只能用眼泪当食物，这就像犯人在监狱中痛悔哭泣一样。然而，这并不能免除他们的审判和惩罚。以色列的仇敌瓜分赃物，并且因为分赃不均而纷争。当以色列被外邦人凌辱时，他们才知道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仇敌，靠人手所造的偶像也无济于事。这以后，他们才愿意归向神。第八到十三节，诗人用葡萄树比喻以色列。神先使以色列发展壮大，深深扎根，爬满地，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长到大海。此时的以色列是大卫和所罗门统治下的强国，无论是政治和军事实力都首屈一指。然而，以色列的强大并非因为他们自己骁勇善战，而是他们的王大卫是敬畏神的君王。神用篱笆保护以色列，也把外邦人的仇敌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。当以色列离开神以后，神就拆毁了四围的保护，任凭仇敌攻击他们。第十二节中一切路过的人和十三节中的野猪，指代以色列的敌国埃及、亚兰和亚述。回顾这段以色列由兴盛到灭亡的历史，诗人没有埋怨神，没有放弃呼求神。第十五到十八节，诗人知道虽然众多以色列人已经离弃神，并且被仇敌所灭，但是神为自己预备了爱他的百姓，就是右手所栽的、所坚固的枝子。第十七节，诗人提到神自己所坚固的人子，就是那为众人预备的弥赛亚。凭借自己，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都无法通过遵行神的诫命和律法成义。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据，神也知道这一点，因此他在创世之初就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只等到时机成熟，就差遣他介入时空，完成救赎。 能够生活在主后的时代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有机会通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国度中，享受永恒的生命。有了以色列的前车之鉴，我们也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就是人无论多么努力，都不可能通过自己进入神的国，只有凭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才得以和你和好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神啊，求你时刻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要像彼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拜偶像、行邪术、离弃你。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拯救。虽然今日的仇敌和昔日一样攻击你的选民，但是我们若活在你的旨意中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我们就必然战胜仇敌，还能得胜有余。若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，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，求你光照我们，使我们回转，你就必如应许的那样拯救我们。求圣灵每天都引导我们行在你的光中，成为你圣洁的儿女，为这个世代做你美好的见证。无论你在哪里，都愿神的恩惠和平安随着你度过美好的一天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再见。